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下午这一堂分组的聚会。我们这一堂是讲到婚姻。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是末后世代得胜的婚姻哈。但是呢，后来又在想说，一讲到得胜的婚姻，大家可能都会吓到了哈。那就像史蒂翁讲到说，末后时代的得胜者，但他特别要解释，得胜者其实是讲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以呢，不是说是非常特别的哈。所以我们如果讲说得胜的婚姻呢，应该是正常的婚姻。我想这样的话呢，大家来到一起交通，一起学习，那我们一起为主来做见证。等一下呢是重量弟兄夫妇哈，他跟我们有见证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是你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你，是你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见你创造我们，是吧？你拣选我们那永远的心意。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我们都奉献在你的手里。啊，愿下午这段时间，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你夺我们的全人来归给你。主啊，是的，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还有许多的失败，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主，但是主，你爱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婚姻都是你所看重的，你叫我们成为走路的同伴，主啊，一同愿意成为主的见证。主，我们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就请重量弟兄啊、夫妇、林佩姐妹和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
那个是亲友团。
加油！
对吧？有很多我们圣盖布尔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很熟悉，还有从北加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有一点点简短的介绍了。我们2005年初，2004年底，2005年初来到我们圣盖布尔教会。然后呢，一起在这个教会聚会，我在这个教会蒙恩受浸，然后一直在这服侍，十一年，对吧？十一年的时间，对吧？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然后呢，今天是感谢神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和见证。真的不是说我们怎么样，而是说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里面。也不是说我们就做的完全，认识我们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一定也有软弱，也有这个有软弱的时候，也有争吵的时候，也有各样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一次一次把我们拉回来，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边和众人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先请姊妹讲她的故事，她讲完以后我再来讲。
好，谢谢。大家好，下午好，我叫尹佩，她叫钟亮，大家都知道了。然后我那个知道梁弟兄叫我们做见证，我也是觉得压力很大，就是绝对不敢说我们是得胜者。真的，我们的婚姻就可能跟在座的大家的婚姻差不多，是非常的普普通通，然后有高山有低谷，然后也有很多时候就吵吵闹闹的，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但是真的是回想我们这个十一年的婚姻，是因为是神的恩典，我们才可以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真的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还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要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那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结婚前后的简单的经过。那我和钟亮的家乡都在中国的南京，我们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从认识到结婚中间只有7个月的时间。那这7个月这么是比较快的一个期间，我们就决定要结婚。一方面呢，是因为 钟亮他是当时要来美国上学，所以只有先结婚我才可以顺利的跟他一起来美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时钟亮给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好，我都就是那时候有人问我说钟亮有什么缺点，我说我想不起来。首先呢，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离开父母然后住在上海工作，所以他会主动的给我做饭，那我们都不是太会做饭的人，他就会用速冻的馒头然后加上微波炉的荷包蛋，然后再涂上厚厚的一层黄油，就吃起来非常的香，就是觉得心里很满足，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然后第二呢，他会帮我洗衣服，而且我没有洗衣机，不是我让他洗啊，是他真的是会主动的要求帮我洗衣服，是用手洗，那我也是觉得每次都觉得很感动。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每天会几百条短信来问寒问暖，会很关心我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然后对我也是欣赏有加，常常有甜言蜜语加上赞美的这个言辞就数不胜数，所以我就决定说可以嫁给他，觉得这个人结婚应该还不错。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很快我们就来了美国，刚开始还是在一个新鲜的一个状态中还不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这个情况好像有点不对。首先就是没有饭吃了，那如果我不做呢，就真的就没有饭吃，所以他也没关系，他就不吃，或者他啃面包也 OK。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可能连洗衣机都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呢这个做饭洗衣就完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然后其他那些乱扔东西什么的我就不说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正常哈，男生就是应该是这样可能。然后再然后呢，就是他对我的态度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嗯，那之前的听到的那些很好听的那些话已经很难，就是在常常的听到，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一两句，然后他就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呐、啊，还有一些听起来很不那么顺耳的话，比如说，哎，你怎么又买衣服了？家里不是还有吗？然后说，哎，你怎么开车开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开车啊？或者是你又不接我的电话，你的电话是干什么用的？你的电话是用来看的吗？你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所以诸如此类的话听多了，我也是觉得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委屈，我觉得我好像对你的期望不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已经信主，然后钟亮他还没有信主，所以也没有共同的这个信仰和追求，所以我就会常常觉得很失望，在一种有一点苦读的那个状态当中。然后我想说，哎，真的，人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好像是有点道理啊，那对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但是感谢主了，就是后来经过我们教会很多福音班老师的不懈的努力，经历了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当然最后还是真的是我们的神在钟亮的身上做感动的工作，他就终于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也成为基督徒的。那对我来说，这个是我们婚姻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而且钟亮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是大家有目共睹，是有很大的转变，所以非常的感谢主，真的是因为这个神的这个对他的改变，然后让我们的婚姻就是又有了新的希望、新的盼望。那当然绝对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就 happily ever after 就可以幸福美满，就一帆风顺，当然是没有，还是会有很多的难处和矛盾，特别是在我两个小孩出生以后，那真的是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 也是很不容易，终于幸存下来。那真的，可是不一样的是，在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我们可以一起参加特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在我们自己过不去的时候，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帮助我们，会为我们祷告，来扶持我们。对，这些真的我觉得都是我们一路上经历的恩典，还有一些真实的经历，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们一起走过来了。所以后来我就听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好。声音不够大，叫婚姻没有后门。因为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进来了，我们就出不去了。但是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天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梯，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和帮助，可以回到我们活水的泉源。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在我们的婚姻中。那直到去年2014年，我们有参加一个叫嘉兴夫妻恩爱营的一个营会。它是专门服侍基督徒夫妻的一个基督徒的组织。我们在这个3天2夜的营会中，也是学到很多，也是得到很大的帮助。它里面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叫存款。那我们每对夫妻都是有一个感情的账户。那在我们互相肯定、赞美和欣赏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往这个账户里存款。那我存款多了，我们的账户就很富足，我们的感情也会很富足。可是如果我们互相批评、指责、表达我们不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提款。所以在我们恋爱的期间，我们真的就是有非常多的存款。那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走入婚姻，我们可以结婚了。可是在结婚以后呢，我们就会常常忘了要存款。相反的，我们很多的是在提款，不停的在提款，把以前的存款都几乎提到亏空。然后这个时候真的就婚姻就会有危机，我们的夫妻的感情就会变得很冷漠，会有很激烈的矛盾的冲突。所以在这个营会中，我们两个人，因为只有我们两个，把孩子就是托管给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存款的机会，我们操练有很多的操练，而且我们彼此认罪，彼此原谅，就重新可以建立我们之前的爱的关系，可以恢复到起初的那个爱。然后在这个营会之后，我们还有每个月一次的小组跟进聚会。那当时因为我们原定的组长他们事务非常繁忙，所以他们就选我和钟亮来负责这个组长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联络，需要准备，然后需要来服侍，有的时候要甚至要领会。所以在这些小组聚会中，我们几对夫妻就会在一起来回顾我们营会中的内容，然后我们也会互相的分享和讨论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和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有机会来服侍别的夫妻。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生活中的挑战，别人在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同心的为他们一起祷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得到很多的建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的难处好像就变小了很多。而且我们真的就看到我们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小组跟进聚会中呢，我们也是有互相的存款，有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关系，也是得到很多力量，可以让我们在聚会之后仍然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彼此的有维持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那最后我还 想要引用，也是在这个聚会中学到一句话，他说每个婚姻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因为我们知道从亚当和夏娃开始，那就在经历了这样的属灵的征战。神是要建立这个婚姻，但是呢魔鬼他随时都想要拆毁这个婚姻，所以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婚姻来征战，要抵抗这个魔鬼仇敌的攻击。现在的社会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对于婚姻的影响是非常的糟糕，挑战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有的时候也许会失败，可是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元帅，他为我们征战。感谢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这个得胜者，我们一起来努力。虽然现在真的也许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困难和难处，但是我们真的是彼此扶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我们同伴的中间，我们可以彼此祷告，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走这个路，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到。谢谢。我要陪你吗？我要下去。
随你啊，你可以站在这儿，也可以下去，都行。
好，那我先下去。
好呀。感谢主，那个刚才是我姊妹的见证，现在我也讲一些了，但是我讲的角度可能会有一些，对，他主要是以讲故事为主的，我会讲一些我最近这些年的一些学习了。所以刚才姊妹讲的，我们一开始刚刚开始我追求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经历，他在讲之后我在想，有吗？是这样吗？然后刚刚想起来，原来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们的记忆常常是非常短的，就是那个很多年前的事情常常会就是不会挂在这个耳边，而是当他再提起来，我才想到原来那个时间确实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两个月前六月份是我们一个月前六月份是我们这个结婚11周年，所以感谢主，这个在地上很多人，这个对啊，11周年，我真的是要，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过这样的这个生活。所以呢，如果大家在这儿我们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读圣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圣经开始于一个婚姻，然后结束于另外一个婚姻。开始的这个婚姻是神先造了亚当，然后领到夏娃到他的面前，然后最后的这个婚姻是这个羔羊的婚宴，基督等待他的这个心腹成为洁白上神，所以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置的。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婚姻上是怎样，而是只是一个世界的风俗，对吧？不管是中国是美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也只是知道说啊，对，结婚而已，然后一起过在一起，然后生孩子，带孩子上学，怎样怎样，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个婚姻的意义，一直是到成为基督徒以后，然后在这个教会中的学习，还有我们参加过这个他刚才说的这个夫妻爱营，在这个之前我们还去过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一个Weekend to Remember。然后呢，我一般在上班的路上，我还会听很多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这些广播的节目，大概在半个小时的左右，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包括这个男人的责任、女人的责任、如何教养孩子、青春期、同性恋的这些困扰，所有的这些事情，有各样的这些话题。这些东西不是说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学会的，而是说你常常去听、常常去听、常常去这个去想。那么我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还有这边上学的同学，我也是在南加州这个大学读的这个硕士。你想想看，我们上大学要4年，我读的专业要5年本科，然后再加上这个2年左右的研究生，甚至有人读博士。我们追求地上的这些学问要花很多的时间，
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的中间，我们在我们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却觉得我们好像是天生就会的。那么是这样的吗？却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天生就会的，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而是需要有这个正确的教导。那么这个正确教导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不是说地上人的教导，而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说我们结婚了这么长的时间，能在这里做一些见证，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常常跌倒，也常常有一些争吵，但是我们要在这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然后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去年这个时候，整整一年前这个夏天，那个尹佩带着两个女儿回美国回中国住了两个月。然后呢，我刚开始跟他们一起回去的，我跟他们一起回去以后，在中国休假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回来上班了。所以我回来以后，大概一个人又待了有6到7个星期。那么这6到7个星期，就非常的奇怪。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这是我的亲身的经历，就是他们不在家的那7个星期，我每天他们刚走大概2-3天以后，我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因为平常小朋友在家的时候都是东西乱丢，然后今天收完了，明天又会扔得乱七八糟。然后他们走了以后2-3天，我就把家里收得非常干净。我非常惊讶的就是，我那个东西放在那儿，第二天还在那儿，并没有去其他的地方。然后呢，东西一旦收干净以后，然后感谢主，这个教会的姊妹，我每个星期去他们家吃饭，然后还带一些菜回来，然后中午带去公司那个午餐，所以神也为我准备了这个弟兄姊妹给我提供饭食，因为我真的是不会烧饭，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做一些这种微波炉啊什么这些简单的食品，但是任何复杂的东西都不是我所在行的，那么我就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就是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那六到七个星期，我有点抑郁的感觉，就是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事也不想做。那个饭嘛，就是到那个弟兄姊妹家去吃一下，然后呢，这个房间已经收拾干净了，人也不需要动了，然后呢就会偶尔看一下电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了周末也没有什么事情干，除了星期天会来教会，星期六有时候一直睡到12点。然后下午再起来，我哥哥那个时候正好有些事情帮忙，我就去我哥哥那边去一下。然后那六七个星期，而且还有大家如果熟悉我的也知道，那个我车库里面有很多我玩的那些模型车啊什么之类的。平常他们在家的时候呢，我都没空玩，我都是下了班以后吃完晚饭，有时候钻下去捣鼓一些我的东西。但是呢，很奇怪的是，那六七个星期，我根本就没有心情下到那个地下那个车库去，而是就在这个客厅的这层。然后那六七个星期本来应该是我最有时间的六七个星期，因为没有人打扰嘛。但是呢，我却是一点这个精神也没有，也那个我的玩具一个也没碰，什么事情也没做。所以呢，我就是想说的，就是说这个就叫做，然后最奇妙的是，然后后来他们终于回来了，然后他们一回来以后，一切恢复正常，然后我又开始找时间下去玩，然后老婆就说，你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不玩？你到我回来的时候你再玩，那我就是亲身体验到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赐给我们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并且赐给我们那个儿女，然后呢。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刚才尹佩举的例子，我追求他，我去给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啊，然后呢这叫做 put your best foot in the front， 是因为你把你的这个最好看的一个脚放在前面，然后但是呢一旦结婚了，一旦这个进入婚姻了，你就觉得女朋友已经追到了，已经变成老婆了，所以你就不费事了，然后你就会你的那个不好看的那只脚就出来了，东西乱扔啊，然后这个也不是那么照顾他呀，这样的事情就出来了。原因是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快乐，我们是追求我们这个 happy， 我们觉得这个叫做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right？ 那么可是神让我们进入这个婚姻，不是为了让我们 happy， 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开心。就听了大家好像觉得很失望，神难道不是让我们开心吗？神让我们进入这个婚姻，不是要让我们来开心，而是要让我们圣洁。神不是要让我们 happy， 而是要让我们 holy， 让我们在这个婚姻的中间越来越像他，越来越体现出这个基督爱教会的这样的见证。那么在不认识神的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说
不管是家务还是照管小孩，还是这个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供养，所有的事情我们觉得是说夫妇之间50-50，你做你的这50，我做我的这50，然后我们这个就全部就有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世人的办法，说50-50，但实际上在神的家，在神的这个家庭的中间，不是50-50，而是每个人都是承担100%的责任。如果我们都觉得说啊，我做我的这一半，你做你的那一半就好的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界定那个终点在哪里。你总是觉得你做的这个够了，别人做的不够多。所以呢，神是要让我们做的100%，每个人都去做这个100%的努力。那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家里会堆了很多碗在这个在这个洗碗池子里面。那么有的时候我下班工作回来已经满晚了，还是堆了很多的东西。一开始我也是会抱怨，我就会跟老婆说，哎呀，怎么不做事啊。我也在想，因为这些年我太太在家照顾小朋友，然后我一个人上班，实际上经济的压力也比较大。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就会有一些的纠纷啊，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上班，然后你在家还有又不去上班，还要这样这样。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体会到说这个母亲在家带两个小朋友实际上也是很多的工作。那么也是因着这个慢慢的在神的这个家里面慢慢的成长，慢慢更多的认识他。因为神说，我来这里不是来这个要人服侍的，而是来服侍人的。谁要伟大，谁就要起来服侍。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和一个操练了。就是每次看到这些东西堆在那儿的时候，以前也是说就会提要求说，哎，你怎么不做？你怎么不做？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会变成说啊，把袖子卷起来，说就把这些事情做的。然后呢，还有刚才我老婆也提的这个手机的事情，我发现神造人是不一样的。对，比如说我的手机就是随时都会在身边，如果我漏掉一个电话，我会在几分钟就要回别人，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呢，就是我太太对这个手机的看法呢就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常常就会说她有时候会不太在意，说我给她打电话就变成立马就进了语音信箱，原因是什么呢？是她忘了充电。一开始我总是为了这个事情跟她急，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男人总是觉得喜欢 in control， 我总是希望知道他人在哪里，在做什么，小朋友是不是安全，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在人的身上，但是慢慢的学习就知道神自然会保守。那么现在呢，特别是我们现在开始用这些智能手机，以前的那种老版的手机可以2-3天不充电还能可以接电话，但是现在这种智能手机基本上一天到了晚上就没电了。所以呢，然后再加上这个手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电池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那么现在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我就会帮他把手机充上，不管他看没看到，这个我出门的时候我会把他的手机插在那个，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我会把他手机插在这个那个充电的上面，就保证他的手机总归是有电的。因为我常常会担心啊，比如说他带着小朋友去上游泳课啊，去买菜啊，如果车子出什么问题干嘛，如果又没有手机的话，就会比较不安全。那么我把原来曾经的这个焦虑，因为曾经我们的焦虑就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就是很危险啊，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我们把曾经的这样一个焦虑交给神，是说神你保守我们的家。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姊妹有的时候会忘记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帮她把电充好，这样的就可以免掉很多的这样的麻烦。那么这个就是箴言10:12说，这个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我们以前就是说都是挑人家毛病，挑人家毛病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爱，但是这个爱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心里面能出来，在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我们没有良善，唯有神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有这个爱，才能有这个良善。我们可以听广播，我们可以学，可以去这些训练营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学到很多的技巧，这些技巧实际上并不难，但是重要的难的是你要有这样一个动力去用这些技巧，比如说一些甜言蜜语啊，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啊。重要难的不是说这些技巧，而是说有神在背后能让我们来实行这样的技巧，能让我们能爱得出来。那么保罗也是说了，如果你要是说要想服侍神，专心服侍神，那你就，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实际上可以更容易的服侍神，因为你没有这个这么多的残累，你不需要去这个照顾家庭和小朋友。但是如果你不是被呼召做单身的，而是进入婚姻的话，你进入婚姻以后会让你更像神。你就是说，不是说你来服侍神，你更像主耶稣。原因是说，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 要有更多的这个爱，有更多的这个容忍，有更多的这个服侍，更多的摆上。所以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messy 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很多像中国古话也是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在这个父母子女妻子这些中间有很多的这样的关系。如果要是说简单的话，就是说你真的是单身很简单，但是神把我们招在这个家里面，就是让我们来经历他的这个爱，让我们能有这个彼此的原谅。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如果一个家里面，如果夫妇之间没有办法说发出这个原谅的请求和原谅对方，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向前。然后再下面一个我要说的就是顺服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比如说碗堆在那儿啊，比如说不接电话啊，比如说这些事情，我本来就是说想通过我来改变他，我本来说啊，我就变成抱怨，就变成牢骚，就变成说就让他觉得很负面，我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但是呢，神做一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让我们顺服，在他的中间学下顺服。当你把头低下去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可以从你越过，然后坐在你姊妹或者坐在你弟兄的身上。但是如果你站在这边说我行我行的时候，神还要继续做工在你的身上，直到你能顺服，直到你能柔软的时候，这个工作才能做到你的另外一半的身上。所以我们人本来是想说我们想改变一个人，有多少妻子和丈夫想说我想改变他，如果他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是这样的努力，越是不能改变。但唯有当你顺服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不行，交给你的时候，然后你就不见，你就没有。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可以越过你，坐在你的姊妹和丈夫的身上。只有当神的工作、圣灵的指引在这个你信主的姊妹和丈夫的身上，发动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本质的改变。所以呢，我请大家这个弟兄姊妹现在是不是一对一对，是不是坐在一起？举一下手，这边是弟兄姊妹的一对一对，有没有坐在一起？弟兄姊妹的有没有坐在一起？坐在一起，请对你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说，你不是我的敌人。对，互相说一下，说你不是我的敌人。对，今天这个早晨这个 Ernest 弟兄也讲到这句，也引用这张圣经，就是以弗所书6:12，我们不是和这个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和这个这执政的、掌权的、掌管幽暗世界的及天空属灵的这个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征战的这个对象搞错了，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配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配偶是神给我们一起的重走天路的这个同伴，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在这个天上，所以是这个现在这个掌权的恶魔。所以跟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的配偶说，你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同伴，我们一起往前走。那么这边我再想后面再讲一点，就是说原生家庭的问题。那么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背景，我们有的是在中国结了婚一起来到美国，有的是在美国认识结婚，我们都从一个不同的这个家庭出来。那么就比如说我和我姊妹中间很多的这个一些的争执，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就打一个比方说，我出生的这个家庭，我父母非常节省，就是他们是非常好的品格，他们非常的节省。那么比如说这个我妈妈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长大，只要没有人的房间，她就会说要把灯关掉，要怎么样，就是说用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浪费。那么所以这些呢，从小就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只要看着没有人的地方，我就要把灯关掉，如果不把那个灯关掉，我就很不舒服。那么我太太生长的家庭，她就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说那个灯一直开到比较亮，比较安全，或者是比较舒适。那么有时候比如说他在厨房事情做完了，我就会把灯关掉，他说你干嘛把灯关掉，因为我现在我还要再做另外一个菜，我还在准备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说你干嘛这么急把灯关掉。但是在我的想法就是说，那个你事情已经做完了嘛，对吧，用完了过会儿再开就好。那么就会有这种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所以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带着一套蓝图，我们一起来打造我们的这个婚姻。拿一个比喻，是一个房子，我带着一套蓝图是这样一个比如说 3B 2B 这样的一个房子，他带着另外一套蓝图是从他家带来的一套蓝图，比如说是4B 2B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呢，我们互相也不商量，然后大家就开始盖，我盖我的这一半，他盖他的那一半。如果你们大家觉得说，比如说八个月以后盖完了，你们觉得这房子会漏水吗？会保温吗？估计困难，因为他按照他的这个图在造，我再按照我的图在造。不要说一个房子，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讲台，我们分两组人，然后说我们叫一个讲台，我既不告诉你这个讲台多高，也不告诉你这个讲台多宽，也不告诉你任何尺寸，我们就说我们造一个讲台，然后呢，一个星期以后你拿来一半，你拿来一半，我们把这个讲台对起来。不可能严丝合缝的，对吧？根本就不可能对在一起。婚姻也是一样，我按照我原来的一套蓝图来造这个家，他按照他的这套蓝图来造这个家，最后我们期待这个家能正好拼在一起，然后下雨也能也不漏水，刮风也可以没问题，然后夏天也可以也有空调，然后冬天又能保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唯一的这套蓝图从哪里来？这套蓝图从神那里，就像神指示摩西那样，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制造。所以我们一起在这个在一起在教会的这成长，在教会的服侍，在成家的这个长大，从神那儿拿到一套的蓝图来建造，才能建造出这个，而且是要把这个家建造在磐石上。就像圣经上说，有人造在沙土上，有人造在磐石上，当这个风打浪来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叫做 foolish man， 就是这个愚蠢的人就建在沙土上，然后这个聪明的人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这个磐石就是基督他自己。如果我们建造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希望上面，建造在我们自己的对原生家庭的认识上面，建造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对快乐的追求上面，最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合在一起。那么为什么说还有一个，就是看到我们大家都看了电视啊，做那个很多迪士尼童话啊，或者说很多的好莱坞的电视都是这样，大家结婚了以后就是叫做 happily ever after， 啊，那个 that's a lie， 这个是一个谎言 ，totally 是一个谎言，因为我们对家庭是需要一个建造，就是我希望可以大家有一个图像，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家庭大家结婚了就像一棵树种在地上，然后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浇浇水，然后呢它就可以放那儿，它就自己长，十年、十一年、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这个树就长成枝繁叶茂了。可是这个比喻并不是一个真正家庭的一个合适的比喻，真正合适家庭的一个图像是这样，就像我们一起还是用建造房屋来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建造了一个地基，然后开始做这个 framing， 就是把墙做好，然后把窗子建上，然后把屋顶做好，然后把瓦铺上，最后这个房子才能盖好。那么这个过程不是说一开始这个房子就有了，而是我们在结婚以后按照神给我们这个蓝图一步一步的来建造，直到我们见神的那天，我们可以说神，这个是我们一起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在主你的面前。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说刚结婚刚刚建好一个基础，然后就盖了一圈房一圈墙，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房子完工了，然后下雨了刮风了，对吧？你既不挡雨也不遮风，所以要彼此继续追求，要去学习你姊妹你丈夫到底爱什么，到底喜欢什么，讨他的喜欢就是讨神的喜欢，做彼此的学生。所以这个是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彼此相爱，才能是说这个我可以说那个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的爱只是那种情欲的爱，肉体的爱是不能长久的，只是说这个你又年轻漂亮，然后这边比如说才华横溢 whatever， 但是呢但是这些东西人会老去的，然后这个人会老去的，这个叫什么大肚子也会长出来的，然后这个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越来越精神的，还有一个就是疾病会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有的。如果我们的爱是建立在只是一个肉体的追求上面，这个是短暂的，是有条件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爱是一个约，是说我们在神的这个面前，我们结下这个约，然后不管是这个疾病还是健康，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爱是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感觉。如果我们凭感觉生活的话，就很容易很快就会分开。所以说这也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这个80年代79年底80年代这一代，在中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我的这些表弟表妹堂弟这些人都有婚姻上的问题，所以感谢主， 我们能有这个机会在这个神的人在这边成长，所以其他的一切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来换我们在从神这儿得到的恩典。最后的几点，那么就是说，我想跟弟兄们，主要还是想跟弟兄们说几句，就是我看着所有的这儿有年轻的弟兄，结婚时间长一点的弟兄，我看着你们的眼睛说，弟兄们你们圣洁吗？弟兄们你们干净吗？弟兄们你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直了说我是清洁的吗？原因就是在这个社会，这个 pornography 就是这个色情网站，色情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魔鬼的工具在抓住人。我在这个信主之前也被这个色情网站所抓住，在我受浸之前，一直到我受浸以后，我这个见证也在以前也讲过，在这儿也再讲一下，就是说有一天我没有受浸之前也是被这个捆绑，然后呢就是经常去看，直到我受浸的那受浸以后，我还有一天我还想去看，就在我去开电脑的时候，我那个电脑上有两个金属的这个。有那个鼠标上面有两个金属的片，那是一个冬天，然后呢我就一碰那个电脑以后，就有一个火花，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那个电脑就全黑了，然后那个电脑就彻底修没有办法修好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是神的管教，原因就是说神是说我的儿女他必管教。那么我在受浸之前不是正式是他的儿女，所以那个时候神还允许我乱做一些这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但是当我这个受浸以后，当我再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惩戒我。但是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的爱，而且我可以在这儿说，自从那个事情以后，那个是07年3月份4月份的事情，07年以后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再任何的这样的捆绑。但是说没有这样的捆绑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这个 temptation 呢？不是的，我们有这样的这个 temptation， 但是呢就是说你有一个保护，这个家庭是你的保护，这个教会是你的保护，这个读经祷告的生活是你的保护。所以特别是在这年轻的弟兄， I challenge you get rid of it， OK， at this time 不是说你有没有看过，是你最近一次什么时候看过， OK。 所以呢我在这边情愿把话说得更严肃一点，这个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这个是这个魔鬼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家庭中间的一个 stronghold， 一个 foothold。 如果你给他这样一个洞的话，他就慢慢的侵入到这个里面来。当我们没有办法圣洁在神面前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妥协，你从一个小的妥协开始就到一个更大的妥协。所以我挑战所有的弟兄们，在特别是像现在这个翻居悖逆的时代，你不需要一个电脑，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手机，所有的人，所有的大人小孩 teenager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手机，这个狼就在你家里。现在以前的时候你还要出去买，然后你或者还要开电脑还要上网，现在连这个你就不用出去买，你也不需要上网，你就只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手机，随时随刻就在你的手边。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小事上，这不是一件小事，就如果不在这个事情上这个谨慎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能过一个这个和谐的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再请大家对你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说，大声说 You're fired， 你被解雇了。先说，说完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要说 You're fired， 你被解雇了。啊，没有人说嘛？你被解雇了。我再告诉你，你被解雇了是什么？原因是我把你从我的这个所有的喜乐的来源，我把你从我这个对所有生活的目标，我把我生命意义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责任，从你身上拿去了。你被解雇了，因为我所有的生命的目标，我的这个力量的来源，我的生命的意义，是在神的身上。我们常常把我们常常给我们的配偶一个太大的角色，本不应该由他承担的。我们把我们对神的一个依赖，对神的一个爱慕，对神的一个这个 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一个保护的要求加在我们自己妻子或者丈夫的身上，这样是他本不应该承担的一个角色，我们却让他来承担。原因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真正的这个需要，我们最深刻的需要，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需要，是我们配偶也没有办法来满足的。这个需要唯有神能满足。当我们在神那边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要求要求在我们自己丈夫和妻子的身上，这个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这个就使他们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快乐，我们自己最深面的这个要求让我们的妻子或丈夫来承担。所以我就说，刚才大姨说 you are fired， 因为你不再为这件事情负责，这本不是应该由你来负责的事情，而是应该我自己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就像我们在家里面都有一个这个，都有一个这样的我家是基督，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样的一个牌子。所以我们的婚姻不是一个两股凌晨的绳子，而是一个三股凌晨的绳子。当夫妻两个人都一起来追求神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会越来越近，而因为我们彼此都爱神，我们的之间的关系都会越来越近。所以6月26号这个美国的这个法院最高法院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同性恋合法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呢，刚刚听起来的时候一样，我也很失望。我想说为什么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啊，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说，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世界跟神还是在掌权，不管这个最高法院颁布了什么样的法令还是怎么样，神仍然掌权。在这个大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做的掌权。我们不需要去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而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所有的作为基督徒的儿女，这样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活出这个神的荣美来，我们活出这个彼此的相爱来。我们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对，为什么这样一般人有如此的希望，有如此这样的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追求喜乐而来的喜乐，而是因为我们追求神，神就把这个喜乐赐给我们。所以这个世界按照这个圣经说，已经是到了这个末后的世界，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在神的保护下面，我们继续来祷告，继续来守望。另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能活出这个基督的见证来。我们就从你和我，我的家庭，你的家庭，让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世界上的离婚率是50%？我们教会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样的话，人就会说，为他们有神在他们的中间。有人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离婚率是50%，说教会的这个离婚率差不多也是50%。现在，但是我相信那样的统计是有它的问题的。原因是说，首先是说，在美国有80%能说他是基督徒，但是说有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说可能是一年两次的基督徒，对不对？首先我们自己要确认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跟随神的人。我相信比如说是我们教会或者是其他的跟随真理的教会，我相信我们在教会中间的这个离婚率绝对没有50%，肯定是低得多的一个数字。所以这个地上的人，他们可以，神在罗马书上也说到说，就任凭他们怎样，任凭他们继续去做这个顺心的逆性的事情，他们可以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继续爱这些罪人，但是我们仍然是说我们站住，我们是恨恶这些罪，但是我们仍然爱这些罪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这个带领下面，活出神给我们的见证，活出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让人能羡慕我们说，真的有神在你们的中间。所以愿神的这个名得到最大的荣耀，愿我们在他的里面继续的成长。谢谢大家。
我今天中午吃完饭走出来，仲亮跟敏佩他们走在前面哈，我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他们两个牵着手，哇，在那里慢慢的走哈，因为我比较赶哈，我就很快的穿过他们哈，但是呢，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家非常的感谢主哈，当中主真的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最近为了要准备我们下午这个分组的交通哈，那我也回想一下
就是说在婚姻的里面到底有哪些点。我也问了一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人讲说一开头就是公主王子的美梦破碎，然后讲到这个价值观的不同，讲到说个性的不同，讲到各样各样的一些的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想不是一些方法能够叫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回想一下，里面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所以话说1983年那一年呢，刚好神把我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跟萱萱姊妹我们在一个小组啊，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在年轻人的这个青年组里面，那时候萱萱是我的小组长，所以呢看他都要这样看的，他又非常的属灵，又非常的追求，到了那一年的夏令会，那对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夏令会也就在七月初，也就跟我们这样差不多，我们也是在一个大学里面，下午呢那个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那天下午聚会，大家一同除了听信息后面还有追求啊，所以我们在那里留了蛮久，等到要走的时候基本上呢就说其他人都走完了，然后我记得说就说走出去的时候刚好他也出来，那我们就说一起走，不知道是去往餐厅还是到哪里去，那我就很深的印象，那天就觉得说不是我们两个耶，我觉得好像是还有另外一位，就刚刚钟亮讲的是三股绳子啊，不是两股，就神在我们中间，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走，那这个就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深的印象，那我也就开始寻求。后来呢大概再过了半年，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交往，等等的。那再过了半年呢，就准备要结婚了，所以那次我去跟我岳母，那时候跟他提到这些事情啊等等的，我岳母就说他从来没看过我送过花，我有一次呢，后来萱萱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我们一位辅导姊妹啊，她买了一束花，说梁弟兄你送去吧，他说帮他送去，我从来没有，从来没写过信，那到今天也还没写过，好像后来我岳母呢，她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这女儿这么宝贵，你什么都没有做，好像这个太不够意思了，就是说那个努力好像不像人家付了这么多代价，我感谢主啊，那天我跟他讲一句话，好像他还蛮听得进去，我说我虽然没有做很多外面的，我也没有买花，也没有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我花很多时间预备我自己，这个我岳母很听得进去，不过能讲的就是说那是已经30多年前了，到现在呢一路上主一直在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时刻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里面都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啊，需要主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但是回想里面就是非常的感恩，虽然我今天刚刚有一些信息已经被钟亮讲完了，所以呢就讲到这个，刚刚讲到他已经讲到了这个两个婚姻，我也在这边写那人独居不好，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过很好，那我就想说那也许呢就回想一下在这些年的里面，那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也想到说因为在服事的当中，或者甚至在服事之前也常常遇见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难处，那我们就一起交通，一起祷告，那有一些难处呢的确你就发现说是非常不容易能够克服，那各样的原因，那我感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个性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如果你知道我跟萱萱的个性，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整个魂的结构也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把我们 摆在一起，神让我们看见说在他的心意里面是要成为那个配偶，也就是说你要看见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哈，也就是说有些是他的缺点，但是他的缺点呢今天对我来讲能够成为我的帮助，这个你很难想象的哈。那我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得着。我相信因为我们是一个配偶的关系，在神的里面需要彼此哈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婚姻呢是一路上神叫我们在一个过程的里面来有机会让主做工在我们身上。那钟亮刚刚讲的那个把自己这个躲下去哈，然后呢让神的旨意能够经过哈，那其实就是我们所常常讲的属灵的，讲到舍己啊，这些不为自己活，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那在一些关键的点上是一个很重要，你愿意舍己。如果没有舍己，很多的火花不是爱的火花哈，一下子呢爆炸起来哈，就是一个爆炸的火花。所以呢这些 detail 或者详细的需要我们在主里面哈有时间要一起走路的，一起在生活中好，你遇到这个事遇到那个事，我们需要怎么样一同来学习。那我想在有一个点上先跟大家有一点的交通哈，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在他一个著作《狱中书简》哈，他讲了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婚姻在讲圣洁权利和契约上是高过爱情的，人并非以会变的爱情去维护婚姻，而是以不变的婚约来维护爱情。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进到一个婚姻的里面，你说这个爱情常常都是因为冲昏了头哈，所以就结婚了哈。那但是呢你要认识到说进到婚姻里面，在神的那里这是一个盟约。如果讲到从开始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在神的那里所预表的讲到基督和教会，那一直到启示录要完成，我们看见讲到羔羊的婚宴，讲到整个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那这个是神心意中借着在婚姻里面要我们成为这个见证的。那在人的里面呢，常常我们想说这个爱情如果是没有的话，婚姻好像要维持它就非常的困难，或者说你要活在一个好像你要想到说今天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爱情更加多一点，好像这个婚姻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那边讲的哈，爱情人的爱是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先看重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婚约，那这个是比爱情比你的感觉还要重要的。那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在都没有爱了哈，所以我才讲说这个约是重要的，权利这个义务是重要的，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在里面先定义好了，我尊重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你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怀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然后呢你就会开始知道说，虽然我们有个性的不同，虽然我们有所谓原生家庭的不同，虽然有各样环境上的难处，但是呢你就发现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在于那个感觉，不是在于人的爱情，你从这里进入，你才会慢慢的知道说那个爱是会增加的，而且呢从神那里来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先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呢你在婚姻的里面把神的心意放在前面，有一个绝对哈，因为我们看重那个，过于看重我们的感觉，我的受伤，我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根基的哈。因为我后来想一想说好多的问题我是怎么过来的啊，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不一定就能够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我想了半天不容易哈，你说个性两个人都不一样啊，摆在一起那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结婚30多年了， 个性还是不一样哈、哦，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但是呢，感谢主，我只能说，主在这里他的恩典，他的保守，而且呢，叫我们这个过程你回想起来很甜蜜哈、哦，非常的感谢感恩。有一年我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吧，那我姊妹她问我说，她说你是不是还像我们结婚的那个时候一样的爱我？我说当然不是啦。开始的我看她表情有点失望哈，我说怎么可以跟那时候一样呢？现在应该要更多啊，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婚姻哈。所以刚刚讲说这个末后世代得胜的婚姻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婚姻，我说这应该是正常的婚姻，我相信我们都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正常的婚姻，因为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家庭里面，你看这么的宝贵哈，主量给我们有各样不同的环境，有各样不同的挑战，你说真是感谢主。你回想这个路径上、啊、都是低下自由，你回想主的工作，那我们之间从不同，我们从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但是也是一个机会，主在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然后呢你把主放在第一位，你把约放在是站在你的感觉之前的哈，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或者说你有任何让其他的人事物任何的情形来挑战我们在神面前好所立的这个约，你看中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些难处，或者是一些话语上你不高兴或者怎么样，我们能够放下自己，因为你就知道说我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神的旨意才是重要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传信息啊，大家听起来好像是一些的理论哈、啊，或者是说舍己啊、实价啊。但是弟兄姐妹，你真正在婚姻的里面，会发现说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这不是一个功课，或者是说神加诸给我们，好像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哈，你就发现说这是蒙福的路，你没有找到更好的道路。没有，主就是把这条道路给我们。那舍己呢，不是说那么痛苦哈，咬着牙切着齿哈，哎呀我要放下自己了，你说那样的放下哈也没有太多价值，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下，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你不放下你没有办法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有的时候少讲一句，其实你知道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就看见说的确在婚姻的当中，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求主来祝福哈，让那个爱是一直一直在里面增加的，主在我们身上他做的工作是一直一直往深处去的，感谢主啊、每一位每一对好在主的面前，无论是结婚几年哈，我们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没有说已经可以毕业了哈，我们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为呢这个过程你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蒙恩典的过程。弟兄姐妹，神是要我们很能够享受哈，在一个家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一面我们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一路在这里来成长，我们也祷告主叫我们能够有一个见证来彰显他的自己。那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难处为他们祷告或者一起交通的时候，是的，我们就发现弟兄姐妹常常如果他们所有的关心的事情就是在彼此，你想想看，每一天大眼瞪小眼，每一天两个人如果是就是在绑在一起啊，你们所注意的就是彼此的话，你要没有问题也都非常的难。那主感谢主哈，主让我们从一结婚开始，有一个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那主就让我们家经常都是打开的哈。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关心别人，其实神就关心我们。我们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担我们的担子。那多少时候我们说，哎，姊妹，他有时候他找我，就是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如果我们所祷告的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一起为自己事情祷告啊。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你为着别人来祷告，哎呀，主很喜欢，主很祝福，叫我们能够这样子担别人的担子，顾到别人的需要。当你想到谁谁谁哪一个弟兄姐妹，那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需要。但你就发现说，好像到最后哈，你附带的跟神这么提两句啊，哎，神他就答应了哈，或者说神就做事了。这是我觉得说是一个蒙福的点，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那这个话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只是一个牌子挂在那里哈。那我们说，主，愿你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你来做主。你就发现说，神真是要赐福给我们，叫我们享受在婚姻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回头一看，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向主献上感谢，感谢主。我也真的感谢主为我预备这个宝贵的姊妹哈。下面请她来交通。
其实我觉得大家交通完，我已经真没什么可以交通的。重量引配交通的，我一直划掉划掉划掉啊，加针在上交通交通的。对，我觉得交通一个点哈，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在婚姻中遇到的挑战，那多半就是对对方某些习惯啊、个性啊不满、不能接受哈。那我觉得刚才梁弟兄交通也是，我们常常要退一步来看整个 big picture， 看到神怎么看我们这件事情。你知道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开玩笑，弟兄姊妹都知道，每次什么问题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哈，回到神原初的心意。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就像刚才重量讲，是一个婚姻的开始，还不是婚姻呢。神当初造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而叫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就盼望全地充满了像神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真是第一个婚姻就是一个战场，就受了仇敌的挑战，引诱就失败了。到主耶稣回来将我们赎回，又带我们进入一个团体的建造，最后羔羊的婚宴，整个教会这新天新地的出现，是一个团体的配偶成为基督的心腹，又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从刚开始那个 individual 一个一个的婚姻，到最后是一个团体的婚姻，就神就像我们讲那个 commitment， 神是已经 made a commitment， 神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而且必要做成，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不管我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愿意也好，我不愿意也好，神的旨意是一定要往前而要成就的。若是我们认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在婚姻里面就会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而让我的婚姻成为这个神建造的一部分。在我们个人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是这样，在我们教会是这样。我们若是真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你就成，你知道神已经 committed。那所以我更不用说了，我在人在神面前，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婚约的，所以我也是委身 committed。 然后我剩下，如果就像刚才银佩讲，婚姻没有后门的，就是不能说我不干了离婚离开抛弃放弃，不是，婚姻没有后门，但是婚姻有一个，他说什么天梯，真的是这样，有一个得拯救的路哈。那我就觉得大家刚刚交通，我就讲说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哈，我们当初我跟年轻人最爱开玩笑，英文嘛，那个男人叫 man 对不对哈，女人叫 woman。 所以亚当呢沉睡了，神就拿出他的肋骨出来，然后呢就造了女人，对不对？那亚当一醒来之后就看到女人，对不对？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第一个反应什么？哇 man， right？ That's a woman， right？ 哎，所以就是 wow， 你要不是说 oh no， 然后他说 wow man，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叫他女人，这是我的。OK， so imagine 他少了一块肋骨，他就是他 miss a part， 这个 part 造出来的这个女人，对不对？然后但是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不是外面捡来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是非常 make sense， 我们的配偶跟我们不一样， right？不可能吧，你不能拿出骨头里面还有一个，不对，就是少了那一块。所以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夫妻个性不一样是太 make sense 一件事情，只是我们了不了解说这个是我 miss 的。好像梁俊荣讲我们两个不同，我个性很急躁，好，家生很沉稳，好，我动作很快，啊，他动作很慢，我很粗他很细，对不对？然后我喜欢文他喜欢理科，我喜欢开 freeway 他喜欢走 local， 对不对？我们两个就是很多很多，我喜欢开窗晚上睡觉，他喜欢关窗，他是弱不禁风，不能开电扇，不能开冷气，对不对？我就说有人他说笑他自己是弱不禁风，对，我就等等，我们俩太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想很多时候我很龟毛，他很大而化之，很随意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要挑剔起来，我们天天都可以怎么样吵架，天天都可以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想，我就是他所 miss 的那个 part， 那他就是我身上所没有，所以 together we'll make a complete picture。我们俩 serve 的时候，我有我的长处，我有我的极大的短处，但是他来补上。好，相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俩很多时候，他做文字工作，常弄完就叫我帮他看，帮他翻译，对不对？然后家里什么电脑或者什么，反正是跟机械有关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是梁弟兄，我就是他是 IT department 的 director， 对不对？哈，那很多时候对，然后是时间来不及的时候，我来洗碗，对，快。对，但是时间很多的他来洗碗，把以前没洗干净部分都洗干净，对不对啊？那时间来不及的时候，我上 freeway， 我们去聚会了，我开车。那时间很长的时候，梁弟兄开车，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多我们的地方就完全不同，但是呢就很好用。然后很多事情梁弟兄很简单，所以你可以，我们常常开玩笑，他我们年轻时候我们开啊，来家里来的客人，他带同学来，哇，我都不知道怎么煮菜的时候，烧了一锅饭，没有菜怎么开一个广达香肉酱。广达香鱼酱就两个罐头在桌上，说家珍说有鱼有肉就要知足了那这个就很简单，对，但其实如果我带了朋友回家，他开两个罐头我都昏倒了，对不对？好，但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但是呢就很适合。很多时候我会比他心细一点，就弟兄姊妹的感觉或什么，我就会说哎，这样子不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因为他很 easy 啊，所以处理他很容易，但是呢不是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就是安排他的事情，但是呢像需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感觉比较纤细比较敏感的，就需要我们姊妹的时候来多想一点。那所以我们俩配搭就很合适，所以在很多事上我就觉得我们是两个互补，我不会觉得说我们两个这个差太多了啊，反而是说你的长处就补我的短处，我的长处就补你的短处，这个就是完全合乎亚当的肋骨被拿出来造了一个女人 ，together 就是 complete， 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觉得对方不好，不要去 criticize， 而是因为你 always 可以用他的长处这个点，所以你常常为着对方的你觉得缺点来感恩，因为这个是他补你不足之处。若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就不会常常觉得你都不合我的意思。你跟我太不一样，所以应该是说本来就应该不一样，这样子放在一起才 efficient 那但是神的意思当初是一个，我们俩是一个，那我就是觉得这个是我很深的感觉。那另外一面我讲到这个个人的一个单独的婚姻进到羔羊婚姻是一个 corporate 一个团体的婚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是像尹佩讲嘉盛讲，我很同意他发现他做小组长开始关心别人婚姻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婚姻就好像问题变很小，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两个，我爱他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个，我爱他的时候就是爱我自己，因为我是跟他是一，他跟我是一，他爱我的时候就是爱他自己。那同样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昨天史蒂翁说我们是 one with Christ， 对，他是元首，我们是身体，我们是 one， 弟兄姊妹我们是 one。 所以当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的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他们婚姻里的挑战就是我的挑战，他生活的挑战就是我的挑战。当你去关心他们的时候，你自己的事情常常就变得微不足道，而且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先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你所需要的神在你还不知道都加给你了， 我们生活中婚姻中太多次这样，我们去忙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神帮我们预备了。我们从小孩子不是我们从小，我们孩子从小到大在教会里，我常常跟主说，主啊，我实在没时间照顾他们。我说神，你负责照顾我的孩子，因为我在照顾你的孩子。啊，很多时候你就发现说，主就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帮助我们，比你自己想尽办法去照顾还照顾得好，这个常常发生的。好，那我就觉得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把眼目再退一步，不仅是我个人，也不是我两个人，而是在基督的身体，我们退一步来看这些事。然后我觉得在婚姻有一个最好的应许，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应许是给两个人的，马太福音很好记啊，18:19，18:19，好，就讲说呢，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怎么样也必给你们成全，对不对？必为他们成全，这是一个 promise。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啊，我们神说的是神不会从来不会撤回的，你知道神说了就答应了。所以地上呢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弟兄姊妹，这是给可以说给夫妇最好的一个应许，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祷告。还有谁更同心合意呢？除了我们夫妇以外啊，因为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最容易同心合意了，因为我们的命运是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有难处的时候一起来祷告。我记得梁弟兄在一上班的时候去那个上班地方，工作压力很大，是一个新开的 programming company， 一天到晚的老板就加很多答应客户说要加这个 feature 加那个 feature 加这个在这个 program 上，然后每次客人打人要什么，老板就答应要转过来就说 Timothy add this add that right。 那 Timothy 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常常就做了12小时下班，还有好多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我们就跪下来一起祷告。我告诉你，99%的时间，第二天他下班回来，他都做出来。只有一次没有，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就一次。那个再隔了一天才做出来。好，感谢主说，真的是主真的就这样帮助。从那时候我们就学习到，哇，两个人一起祷告真的是很厉害啊。我们就同心合意。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同心合意，怎么样？这是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能同心合意，对不对？比如说管教孩子的事上啊。买房子的事上啊，买个车子啊，或者随便我们去要做什么事，去吃连个吃个晚饭啊，你要吃牛肉面啊，对，我要吃汉堡啊， I mean there are all kinds， 这个 conflict 很多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结婚31年，我们说没有吵架，我不是我们没有意见不同，我们意见常常不同，对不对？哈，乐谷有乐谷的意见，对哈，意见常常不同的，但是呢小事呢梁弟兄很有学习，他传十架，对不对？就提醒他十架的道路要牺牲，对，啊，就放下他的自己，那就很简单。那大事怎么办呢？大事要一起来到神面前寻求。没有神，没有不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时候梁弟兄，比如说他蒙召，这是大事；啊，我们开工，这是大事。很多的大事，他先知道。那我这个骨头离脑子远一点，知道的慢一点，所以常常就起先跟不上，但是就祷告，祷告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说话，那你就清楚，那就一起顺服，就顺服于主。所以不是说我们讲意见都一样，夫妇不吵架，不是两个人都喜好一样，个性一样，意见一样，不是的，而是说我们都愿意来到神面前。当我们一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灵一起，让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同心合意。因为我们太不一样，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同心合意呢？实际上这里就是当我们一起来到父的面前的时候，神的灵让我们与神同心合意，这就是三人行的意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么祷告，神就怎么成全。这是我们在被主一个调整一个制作的时候。所以就呢，我是觉得讲这些我们真的不是完全，但是我们中间学到一个真实的，就是要认识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最好早早顺服啊，加入这个行列，容许神工作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婚姻里面，借着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有学习，让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成全。好，第二就是另外要抓到神的应许，知道神的应许是神不仅是说定义了，神还开了一个天梯，祷告是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就常常一起祷告。我祷告，我非常需要梁弟兄，没有梁弟兄是 impossible。然后我们俩习惯了，我们从第一次约会开始 出去吃饭，从晚上不知道七点六点吃饭，吃到晚上十一点，嘿，真是 romantic，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我们小组弟兄姊妹的光景啊，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啊，因为我是组长，他是副组长，他是客气，他为什么不是组长，因为他刚刚到我们那个教会去，所以他大家对他还不熟，所以还不能让他做组长，不过主祝福我们俩在一起的侍奉，所以我们的组后来半年左右就增长很快，一年我们就分开来了，分开两个组，因为我们人数太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一起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神的家是我们的中心，虽然我们很多地方不同，但是我们被主抓住，这点是相同的。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爱情的那个新鲜的那个动力跟那个源头。你越爱主，你就越爱彼此。啊，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啊，说主我们的爱情像三角形。对不对？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关系越好啊，跟主的关系越近的时候，这是弟兄，这是姊妹，这是主。我们跟主的关系越近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就越近。我们越爱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源头，能够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约会开始就是谈论神家的事。我们不是 gossip， 我们真的 so concerned。然后我们谈怎么样帮助他们，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怎么样建立他们，怎么样鼓励他们受浸，怎么样带他们读圣经。我们就是讨论这个，从一个晚上讲到十一点都不行了，再回家我妈就着急的说：“你们俩怎么搞？第一个约会搞这么久？”啊，那就不知道我们就是谈服侍主的事，谈得停不下来。那等到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就成为最好的同工，彼此交通，彼此勉励在神的事工上，一直到甚至去年我们结婚三十周年啊，我记得我们在巴黎的时候第四天晚上啊，我们收到 email 啊，知道我们所爱的一个弟兄家里出了一点事情。然后那个晚上，其实我们一整天出去走，后来已经很累，在旅馆里才看到这个信息，哎，我们俩就很上心，就很烦恼，梁弟兄就走来走去，我们就后来一起祷告哈，一夜几乎都没有怎么睡啊，然后我就生病了。那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弟兄姊妹的事就在我们的心上是很重要的啊。上礼拜我在 Boston 出差，梁弟兄跟我一起去，那也是在周间有一天突然发生，弟兄姊妹有三件事情发生，一个孩子离家出走啊，有一个孩子在中国遇到一个一个重要的事需要解决。然后还有我们另外弟兄姊妹的事情，就我那一天晚上一下子有三件事，本来就已经有时差，因为我们东部快三个小时，那就是一夜无眠，就是为了弟兄姊妹的事情啊，一起祷告，一起仰望。你知道，真的，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当我们屈膝时候，我们摸到宝座上的心意，让我们稍微进入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为着弟兄姊妹们代求。事实上是那位属天的君尊的最大的祭司，他在代求，他把他里面的负担借着我们祷告的时候来感动我们，叫我们在其中有份。如果当神的旨意在弟兄姊妹的生命中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看见，我们也被建立。所以我们事实上在经营一个更大的婚约啊，预备一个更大的团体的新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看我们的配偶的时候，要知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是一个。我是他所缺的，他是我所缺的，他是我们是一个生命。我们看弟兄姊妹的时候，也要有这个认识，这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同在这个神的 commitment 里面，在这个婚约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努力向前，然后知道遇到难处的时候有一个天梯。我觉得真的最有用的就是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让神的灵调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意，与神同心合意，神就会答应我们所祈求的。那我想这就是我一点的补充哈。感谢主，我听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很感动啊，盼望我们都忘记背后，鼓励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神的旨意完成。感谢主，谢谢。
我们在称呼你的配偶的时候哈，我相信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称呼的方式哈。我的内人，那个古一点的，我们唱那个诗歌151首哈，那个锁天啊是丈夫的意思哈。那有很多这个我的牵手，那个讲到夫妻，讲到牵手哈，我很喜欢有一个哈，那也许大家可以试着讲哈 ，My better half。我更好的另外一半哈，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配偶，好像缺了就不完全，对不对？ 但是呢，我很喜欢用那一句哈，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 This is my better half 哈，这是我更好的一半哈。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满了感谢和赞美。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有一些的祷告，我们把每一个自己的婚姻哈，你若愿意交在主的面前，不只说现在的情形，主要带我们一直进入他的心意的里面。我们都成为在这条道路的同伴，没有一个没有一对是完全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主要让他的旨意能够借着大家的交通，借着我们一同成为走路的同伴，我们彼此来带导。主，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把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主，叫我们真的是在你永远的心里面，如今我们能够彼此代求，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成为同伴。主啊，你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摆在一起，主，我们的心知道，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有美意，主，你要来成就，主，借着每一个婚姻，主啊，无论有多少的难处，主，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愿你能够得着荣耀，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赐的你的心意要大大的来祝福我们，主啊，叫我们经过地上能够在人的这些关系上面，但是我们能够真的是进入主你永远的心意，叫我们知道基督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知道教会如何顺服基督。主耶稣，赐的我们的心感谢你，主，还有许许多多的功课，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叫我们进入家庭婚姻，我们享受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哦，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